谢谢啊。本来今天应该是苏峰姐预备带领的，她家里的网络有问题，所以不能来参加。那我就临时，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然后牧师给我们做补充吧，好吗？我们来看这个视频118，我们从昨天的苏峰姐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诗篇是一首。行进当中，就是，在leader 在祭司，这些领袖的带领，这些的群众，他们一路的朝向这个圣殿的门，一路行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起应啊，好像是呼应那样的，一路的唱，一路的颂赞，进到殿前。那么在当中，他们第十九节特别提到，门，耶和华的门啊，19、20节提到耶和华的门，后来，又说到一人都可以进去。那么神拯救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被神称为义，他们可以进去。那么从今天的22节呢，他们是进入了这一群人，他们进入了，耶和华的殿门了。进到门里面了。那我们在今天的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23节，然后是24和25节，然后26节以后到29节结束，我们分几个部分。那么在这几个部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呼应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场景。有一个祭司，或者说有一个领袖，他宣告出一句话，然后呢，跟随的群众就在后面呼应他一句话。如果那个场合的话，我们能够想象的话，就可以听到那个此起彼伏的对耶和华的那种颂赞，那种感恩，那种欢呼。那22节，这个领袖或者说这个祭司，他宣告一句话。工匠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然后那些跟随的人就呼应，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看来奇妙莫测。然后24节，这个领袖又宣告一句话，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然后那些百姓、那些群众在那边呼应耶和华，求你拯救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第26节，这个祭司又。宣告一句话：耶和华奉耶和华之名来的，当受称赞。我们要祝福你们，因为他们是领袖嘛，他们是祭司嘛，我们要祝福你们。然后那些百姓在呼应啊，我们是奉主名来的，我们要来过这个节，我们要到他的坛前来过这个节，这个作为回应啊，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称谢你。那这样的一个此起彼伏的回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领袖和祭司的带领下，整个的义人的群体，也就是神所拯救的这个百姓的群体，一起加入到这个感恩的行列当中。那他们把祭司宣告了这句话，就是工匠所丢弃的石头已经成为了房角石。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的在这里的这个石头是弥赛亚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话，如果把这个石头作为一个个体的话，个人的话，那它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是象征着，弥赛亚的，神这个最美好的一个作为和一个应许，是彰显在耶稣身上的。我们知道，房角的头块石头是，那个造房子时候，那个时候造房子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其他所有的石头，那个两排四边围墙，所有的展开的石头都要在这一块石头的根基上面向，墙的更深处那个去造过去，然后其他石头是垒在这个上面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了这个房角的头块的这个石头，而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被丢弃的，被所有的。包括他的同胞在内的众人所唾弃、所驱逐、所 要杀害，所要陷害的。而神的奇妙的作为，就是在这样一块石头上面，神拣选了他，把他安置在这个受，神把这个受苦的仆人安置在最显著的一个地位，使神的国度的建立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是教会的建立是在这个根基上面。那这个当然是在后面新约当中有对这个房角石的这个引用，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对这个房角石的引用。那谁能够想到，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房角石作为个体的话，我们知道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群体的话，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谁能够想到这个曾经作为奴隶的这个民族被神拣选成为自己的子民，甚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面一个翻转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民族。那谁又能想到这样一群卑微的人会被神放在他的计划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祝福万国万民的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民族。那谁能够想到被列国被列邦所驱赶的，所分散的，甚至于所灭亡的这样一个民族，能够被神来使用，被神来高举，被神来提拔呢？谁能够想到这个全世界就反对的这个人，全世界都反对的这个民族，竟然被神从死亡当中，从灰尘当中高举，坐在天上最高的宝座上，这个是耶稣啊。而这个民族呢，最后被神用来祝福万国万邦，谁能够想到这一切如果不是在神的手中，怎么能够实现呢？所以群众回应这句话，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看来是奇妙莫测的。然后下面这个祭司啊，这个领袖又宣告，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指什么？这是一个神的百姓被拯救的日子，这是弥赛亚得胜的日子。所有的这一些都在耶稣的受苦和得荣耀上面来实现了。那么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这个日子不仅是得胜的日子，也是他的百姓应当要向神来献上感恩的日子。这个欢欣快乐的歌声就通过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回应，对这个宣告的回应，耶和华你求你拯救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他们继续的，神已经拯救了他们，神还会继续的让他们享受亨通，所以他们要在这里不断的来呼求，因为他们已经是进入神的殿中，进入神的门中的。那经过他们这个日子的来到，是经历了前面所有苦难的日子而来的这个得胜的日子。我们从这个诗篇呢，从前面第一节开始，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经历过被环境压迫，在环境的压迫，在一切的逆境当中，他们依然相信神的那个信心的日子，第5到第7节。他们还经过了世界上的敌人与他们征战的那样的日子，第10到第12节。他们还经历过一个敌人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来唱歌的日子，13和14节。他们还经历过神把他们从死亡的威胁和惩罚当中让他们活过来的日子，还经历了从奴隶到被神称义进入神的门这样的日子。然后到今天，他们看到当那个房角头块的石头被安置的时候，神要他们得胜的日子，就是在今天祭司宣告的耶和华得胜的日子。那么他们在这个日子里面继续来呼求神，他们先是感谢神啊，他的拯救，呼求他继续让我们能够得享亨通。然后到第2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在这里作为 对百姓回应的一个回应，祭司又回应他们，奉主名来的，奉耶和华名来的，当受称颂。我们要祝福你们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一起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祝福你们。那这个祝福，不是给其他人的，不是给殿外的人的，不是给不属神的人的，这个祝福是给进到殿中属神的人的，就是奉主名来的人的。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在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围观的人在喊的就是什么？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那么，耶稣基督他作为弥赛亚，他是奉主名来的。那么神拣选的这些百姓，他们也是奉主的名进到耶和华的殿中来献祭来敬拜的，那这些的人也是当受到祝福的。所以祭司在这里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祝福他们。那百姓回应祭司的这个宣告，就是在27节这里，他们的回应是赞美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这是独一的一个神，是独独是我们的神，而他的光呢，我们能够进到他的殿中，我们能够被他拯救，是因为他的光，借着他的光让我们能拯救，借着他的光引导我们，带我们进入耶和华的这个圣殿，让我们能够从奴隶当中，从战争当中，从灭亡当中，从黑暗当中，被这个光带入，这个光光带入光明中，奉主名被主带入光中。当时还没有耶稣啊，但是是奉耶和华，被耶和华带入这个光中。那么他们现在在一路上一路的起应，一路的呼应，一路的赞美感恩，他们进到殿中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领受祭司的祝福。那他们说要把那个祭牲带到祭坛的角那里，这个可能就是说是逾越节的晚餐吧。我没有时间做很多的查考，可能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他们到了角那个祭坛角边嘛，他们要献上祭嘛，然后在那边要纪念这个逾越节嘛，所以可能就是之后他们就要去吃逾越节的晚餐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当中。我们需要做很多的查考，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或者一个领受吧。在这里只是我个人性的一个分享。那作为他们的这个回应，那么祭司他们在后面又做一个回应，就是一个呼召了。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遵从你。然后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就对群众的一个呼召，一个呼吁，我们一起来，也是对整个诗篇的第一节开头的一个回应。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是美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起应，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部分里面看得特别的清楚，就是领袖和群众的这个起应的回合。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赞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种群体性的，我们也需要有个人性的献上感恩，到神面前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敬拜，神赐给我们有敬拜的权柄，也有赐给我们有敬拜的福分。我们要运用，我们要用各种的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领袖给我们的感动，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以个人的形式，我们以集体的形式，我们在家中，我们在殿中，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恩，都要向神献上敬拜，都要来赞美和称颂他。这是我比较简单的分享。我想我们还是听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和一些带领。牧师。
也谢谢传道的那个，把那个带领的和跟随的个人性和群体性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读这段经文呢，让我们 一定会想到，在旧约的诗篇的当中，指着基督所做的见证，指着基督所做的预言，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就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第22节，工匠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在新约圣经当中起码出现了6次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彼得前书都有出现。这是使徒们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下面他们所看到的，这是指着主所做的，指着主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稀奇的作为，奇妙莫测的作为，谁又能想到呢？没有人想到，但是神早就借着这个诗人把它书写出来。神的拯救就是这样实现的。那些相信上帝的拯救的人，他们就祝福，他们就祝福，他们就称颂，他们就庆祝。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诗篇，在基督的身上也都成就。那我们现在读着，我就想到有一个前辈，他说他从旧约的每一行的圣经的当中都能够读出基督，都能够读出基督每一行。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呢，就看到这些显然的地方。第22节、第24节、第26节等等，你从当中你都看到基督要光照他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就感恩吧。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的当中的关键词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他向他的子民守约发出的慈爱，他绝不收回他的慈爱。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不管是顺境还逆境，他们都在经历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美善。这对我们在现在在各种困难患难当中的人，是何等的祝福啊！上帝的慈爱正在我们的身上显明，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来称颂他。好，谢谢传道的分享带领。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安静一下，然后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愿我们按照诗篇所带领我们的这个行进的过程，我们来祷告。主啊，愿你带领你的子民心中感恩，口中颂赞，因为你的名是美善的，你的慈爱要永远长存。愿神的子民口唱心和来称颂你，因为你与你的子民同在，帮助我们。我们投靠耶和华的人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上帝伸出的右手 施展大能，拯救我们，提拔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就心中稀奇。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的慈爱向着敬畏你的人是何等的广大。主啊，感谢你在这个诗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成为你在基督来之前许久就如此的启示。耶稣的背弃是抛弃了一个旧的一个宗教的体制，被宗教的体制抛弃，而成为天国建立在人间的那个头块的石头。感谢你让我们认得他，让我们投靠他，也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你的奇妙作为，是吧？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旧的体制夸胜，对撒旦的作为夸胜，对罪死我们人间的忌讳夸胜，因为是主带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他，颂赞他，称谢他，尊崇他，是吧？愿我们人生一切的经历就像诗人所要表达的一样，经历你的美善，认得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于是我们敬拜你，愿你带领众弟兄姐妹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因着相信知道上帝的同在离我们不远，我们心中可以生出那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你继续的赐福众弟兄姐妹，在这一天的当中，默想诗篇的话语，心存感恩，口中颂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